那么 Lady Pasco 就写了一首诗歌，主耶稣愿意活在你面前，或早晨或晚上，他只有一个时间。当眼泪流滴滴，但愿你用你自己来安慰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 Lady Pasco， 他这个人实在是个属灵的姊妹。所以有另外一个弟兄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？就是我说过的，就是 Robert Chapman 罗齐伯门弟兄，他形容这个姊妹，形容 Lady Pasco 怎么形容她呢？他说这个姊妹，他所认识的所有的姊妹里面，属天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你的脚从来没踩过地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的的确确，你看见有许多人，他有一个经历，就像这里的经历。所以他呢才能写那么美丽的诗歌。今天我们唱这些诗歌，你在访问这些地方，你看见的的确确许多人，他的确是活在天上的。不止如此，连刚才所说的那个齐伯门弟兄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？他因为在真理上跟达比看法不一样，所以他旁边的人一直说他，这就周达比旁边的人一直说他，然后达比受不了，达比抱不平。他说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们都在讲说，我们读圣经都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与主的连结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乃是新郎与新妇之间的连结，最高的境界也是升天的一个境界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宾路易士母，他根据盖恩夫人所写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他自己在读圣经，他就觉得灵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有好几层的，最早是复兴层，然后什么十字架层，最高的一层是最高的一层就是升天层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要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，新郎跟媳妇之间的联合，在第二章第三章还有夜，第四章第五章也有夜，但是你讲到第三首诗歌的时候，他们真是一点的间隔也没有。所以那个经历像什么？那个经历就像另外一个爱主的姊妹帮助了尼托生不知道有多少。那个姊妹她是圣公会打发来的，打发到中国来的。那到中国来的是那个时候很那个快到全匪之乱的时候，所以中国人只要看到美国英国人就生气。但是圣公会呢，安利教会偏偏呢又打发他们的工人到哪里去？又偏偏打发他们的工人到福州那一带去。结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大炮能够把这个整个五部，把这个整个中国的门把它打开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应该是，我们应该现在这个就能够进去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圣公会就在整个英国大炮的支援底下，在东日福州登陆了。那你想啊，福州的人，中国人能够吞下这一口吗？你可以用枪用炮把这个门打开了，你不能把我的心门打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的教案呢，所以等到，但是呢很稀奇，那个时候做了十年这个工作都做不开。后来呢，神就打发一些妇女，一些传教士，西教士是姊妹去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当然但是问题还是受仇恨呢，所以最后呢就有了所谓的教案。有在福州附近古田附近就有一种情形，就像庚子之乱一样。但是虽然如此，那些的人，那些西教士并没有生气，并没有要报复，反而请这个英国多派一些西教士来，然后有些人还是回到他们原来传福音的地方，已经残废了嘛，本来好好的一个姊妹，现在呢是一拐一拐的，还是回到工厂，还是笑嘻嘻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英国的大炮没有征服古田跟福州，反而那些女教士、西教士，他们因为与主同在，他们的脸简直像天使的脸一样。结果就在那一段时间，几千人在古田，几千人信主的，所以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应该没有人再敢去福州了。结果在那个时候，何寿文姊妹就到了中国。我们知道到了中国以后，那么我到了中国以后，那么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服侍。所以第一次是跟着这个是受圣公会差遣来的。然后后来呢，因为被诬告， 所以呢他就回去了。然后圣公会的那些差会就告诉他说，我奉着神所给我们的权柄，请你把一五一十的真相说出来。结果他就说出来了，说出来以后他就见到了那个圣公会最那个时候很著名的一个主教，叫摩尔主教。那摩尔主教当然知道他的情形，但是摩尔主教告诉他怎么说呢，他说你应该回到中国去。那么他说我怎么回去，意思就是说我像一艘船一样，我已经被破损，今天名声已经告诉全世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但是感谢主，主还是借着摩尔鼓励他回去。那就在他在英国的时候，他认识一位弟兄，另外一位叫潘汤弟兄。潘汤弟兄是很会读圣经语言的，结果很稀奇啊，搭配跟那个姊妹的故事，跟 Lady Pascoe 故事，也在英国，也在另外一个角落也重演了。结果呢，他们两个很明显的也是彼此相约，但是最后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，他们没有成功。所以因为没有成功的缘故，所以后来呢，这个何寿文姊妹就第二次到了中国。到了中国以后，她就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就和她比她大小十岁的那个黎爱莲教师，然后一同祷在一起祷告，我不记得是不是十岁或者更多。然后十年之久他们在那祷告，说主啊，我们两个人没有用的，如果你要兴起你要兴起复兴来的话，你要兴起一般的年轻人。十年以后主听他的祷告，就碰到了王在弟兄，就碰到了还有尼托生这一班的弟兄们，主真的听了他的祷告。那么等到1930年的时候，他被主接去了。那么虽然他的确很造就了尼弟兄，因为他对他很凶的，结果别人都被骂不走了，就是尼弟兄没有被骂走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到了最后他所有剩下的东西都寄给了尼弟兄。那在尼弟兄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，他看到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你要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。还有他有个格言，那个格言后来变成尼托生的格言，他说我为自己毫无所求，我要为基督求一切。在他所写的诗歌里面，最动人的有两首，一首就叫做毁损在基督的怀里，意思就是说我好像是那个船，但是现在破损了，被人糟蹋了，名誉被人糟蹋了，名誉被人污名化了，人家以为我这样这样，虽然主知道我仍旧能够凭着清洁良心回来，但是我这个船已经破损了。如果这个船毁损的话，它还能航行吗？它不能航行，但从此以后它不需要再航行，它反而这个船能够沉到什么？沉到就是我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能够抛锚，但是这个破损的船呢是抛锚于无限，是他所写的诗歌里面最美丽的一句，就是当他在爱的汪洋海洋里，虽然这个船破损了，但是从此以后呢，你可以和船和海洋一起的浮沉，你不要再操作了，而且我能够抛锚于无限。这是他所写的一首诗歌。还有一首诗歌，他说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我是历艰辛，然后下面说就但愿从此以后我们的交通米酒米香甜。然后他说地乐如果消遣，就求你多给天，如果我这个如果怎样，然后我的灵就能更赞颂。最后他一个祷告就是说，但愿求主做给我一个洁净的器皿，但愿与主的交通呢是没有间隔的交通。如果弟兄姊妹读那首诗的英文的话，是再美丽不过了。现在虽然已经把它翻译成中文，但中文也是很美丽的，非常美丽的。那么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从此以后他与主的交通是没有间隔的，米酒米香甜，虽然地乐消减了，我们知道也许当他回想他过去他的经历，他明明看见说一切都没有了，但是但愿 但愿你我从之交通一情绪，米酒一香甜。但愿中间那个干里面那个感觉是越来越亲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唱这首诗歌最多是无病呻吟，但当一个人真的主呼召他，与他一同去，现在不主一同去，而且一同站在那里，一同站在黑门山上。所以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？这个经历乃是升天的经历。所以在这个经历里面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新郎可以称赞这个幸福。所以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，你就看见这是新造里面的美丽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。现在这个人有属灵的眼光，虽然有属灵的眼光，没有让全世界知道他有个帕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就显得更美丽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激烈的山旁。圣经里面的头发都是指着奉献来说的，因为这个参孙他把自己做了拿细人，他把自己献给神，所以你看他能力是根据他拿细人来的。所以头发乃是指着我们的奉献。但这个头发有多浓密呢？你就要看那山羊能够卧在激烈山旁。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到迦南去了，因为有个地方像天堂一样，有个地方像迦南一样，就是激烈山。现在如果你看见激烈山有好多的山羊群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可以想到这个苏拉米女她的头发是怎样的浓密的。这就是她的奉献所带来的能力。你还记得那个玛利亚怎样用她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。那下面呢，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，没有一个上吊的。那牙齿就指着我们消化的能力来说的。今天我们在新造里面，今天我们蒙主的恩，蒙主的光照，你看见说我们一定我们一定有个消化的能力，明白吗？当你听一篇道的，你很容易就消化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牙齿是指着我们消化能力来说的。你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色线，嘴唇就指着我们的口。当我们在这里发表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一条什么朱红线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妓女，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这个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不记得有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吗？这个拉合是全家得拯救，就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条朱红色线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，当以赛亚说我是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不洁的人中间，所以他需要洁唇，就嘴唇需要得到洁净。所以证明只要有一条红朱红色线，就代表说你看见这个朱红这个嘴唇是经过救赎的。然后你的嘴也秀美，你的两个太阳，那个太阳就是他的两腮。我们说过，这是一个人一个女子最美丽的地方，是她两腮来显出来的。那每次想到两腮，你要想起主的话，两腮是不只有左脸也有右脸。所以如果人要你的左脸，你能转过，如果让问你右脸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给他第二个脸，那么这个人就有了两腮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服山上的教训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两腮。在帕子内，你看现在问题又是在帕子内，看见吗？那么如同一块石榴，这个石榴啊，原文是意思就是撇开的石榴。那撇开的石榴，你看里面很多很多的籽，所以石榴呢在指着生命丰满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丰满的。因为如果人打你一张一个脸，你忍住了，你不转过第二个脸，不错，是有生命，但是这个得胜是险胜，不是得胜有余。得胜有余就告诉我们，当你再转过另外一个脸，你看到处都是生命的籽粒。所以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籽粒，你就看见那个生命不知道有多丰富，有的多，所以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。然后第四，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盾牌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是从诗意的角度去来领会，你不大明，你怎么会形容一个女子的这个镜像是这样的镜像呢？